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俊杰，周围是不是最近有不少朋友都跟你聊到他们已经打完了加强针了，是吧？有。
对，这个打完加强针之后呢，这个变化还是有不同的哈。有些人可能这个反应不大，但有些人这个打了之后就爬不起来了，
哎，
两三天哈。
是，昨天还跟一个朋友聊起，他是前天打完的，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又不行啊，瘫在家里了。他说仿佛被散去了一身大黄庭，可能这个时候在追那个电视剧叫《雪中悍刀行》哈，这很玄幻的，或者说看过这本小说的，因为很多这个新兴人类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一部书，因为比较玄幻，里面描写的，里面有一个这个就是内功啊练的，就是你外面学的都是把式，但你必须要靠那个内功，这个内功就是大黄庭哈。他说被散去了一身大黄庭，把我给听乐了。确实这两天还趴在家里趴窝呢，还休息，反正还是温馨提醒大家吧，因为上个星期提到了有人打完了以后不听话哈，去打羽毛球，把自己累成了三眼皮吗？不是，
其实不太好，这样子其实有接种完疫苗不论你是什么反应哈，都不应该做太强的这种体力跟脑力劳动。
是是，要一定要还是要静静的休养，因为你也不知道，可能就想到我年轻吧扛得住。
对，多的通病还是不是要通病吧，比较统一的一个反应就是犯困。
哎，我确实就有这个感觉，我老是觉得疲倦，最近
说明身体需要休息。
哎，然后俊杰，我觉得有时候咱们年轻的时候确实好像也觉得仗着自己身体好，那个时候比如说熬夜啊干什么，包括读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女生宿舍也会通宵打牌的，
那当然
点着电筒。
对，我这个，
你们也会？
我的搓麻将技术是大学学会的。
啊，你会搓麻将？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呀，这下知道了，以后可以找搭子找谁了？
古老的，古老也不能叫太古老，反正比较古老了。
这也是搬砖呢。
对，搬砖。对
，以后就知道咱们退休了还可以找麻将搭子找谁了哈。
这个大家这个把这个砖改成这个麻将。麻将把这个麻将的大小放成砖的大小，然后
这个砖搬着是很愉快的哈。
哎，
耍大牌，现在有网上有卖的，知道吧？淘宝很大的一副牌，
哦，
你看到没有？就是那个什么勾框尖 K 呢，就很大。它有，它就是叫耍大牌，
也是耍大牌吗？
哦，是是是是是。哎，刚刚讲到了，就是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趁着就仗着自己身体好，就会干一些很觉得啊，现在看来很搞笑。或者有点傻乎乎的，但是确实我觉得再不疯狂就老了，年轻时候总要干点这样的事情哈。以前宿舍里打牌我们还喝凉水，
这个是啊，
你们喝过吗？不喝了不准上厕所，
这个，
看谁的肾功能憋得住。
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是这个，表演节目。
哦，
对，就我们那时候那个一栋楼是分，
哎，你们好文明啊，
中间隔开，文明
啊，这个节目口味，
节目可不一定，
这节目有很多种，一下就很好奇了。我觉得通过做微声音以后，对于俊杰是一个解放天性的节目，然后又知道了不一样的俊杰。好了，我们来看看，了解一下不一样的其他人的人生哈，看看安徽卫视。我们经常有句话，能够上安徽卫视的都不是一般人儿。看看安徽滁州最近的一件事儿。
嗯，安徽滁州呢，叫定远卢桥派出所成功抓获数次盗窃什么呢？电动车电瓶及电动三轮车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最烦这种偷电车的电池的，还有偷轮子的。
就是他为什么把电瓶给人家偷了呢哈。对，我们现在从头给大家捋一捋，就是最近老是有群众举报说，哎呦，电瓶车电瓶没了，他为什么不拉？哦，因为整个车不好偷是吧，也有还上了锁的。
他就专偷你最贵的呀，
就那个核心部件哈。
对的。
接到报警以后，这个民警就马上进行了这个把几哎好几个案子发现是都是一样的作案手法，就把它梳理串联在一起，发现手法都是一样，用工具把这个电动车的电瓶给卸了以后直接给拿走，所以警方就怀疑了多半是同一个人干的。
哎呀，这个警方还是办实事了哈。案发后呢，民警沿路调取周边的监控，终于在一户民房外的监控内呢发现了嫌疑人作案的全过程。经过调查呢，嫌疑人是凤阳县武店人王某。王某呢曾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直到今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
又想进去了。然后到了这个马上临近新年的时候呢，他就跑到这个卢桥镇去准备再干一单。其实说实话，以前你们在家有没有这个说法，我们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就会说人过年，小偷也要过年了。
是啊。
小偷也要找年货呢，
也要创收呢。
到年终了嘛，对吧，他也得回家过年呢，就要做笔大的了。 所以就辖区的民警就被他认出来，就把他抓了。就经他审讯后，他自己马上就招认了。问他，你为啥偷电瓶呢？你猜他干嘛去？
他是为了给某直播平台的主播刷礼物。
可以送电瓶吗？我就知道可以送跑车送什么小岛送飞机啊那些的。
肯定要换汇了，换成
换币是吧？然后我以为他自己要给那个，就是这主播说我有一个电瓶车，就是缺我一个没有电瓶的电瓶车。后来了解说有一个直播平台的主播让王某着了迷，你看咱混的和人家混了，然后这个王某就沉迷于看网络直播，为了引起主播的注意，他就不停地给主播刷礼物，觉得刷礼物太费钱了。哎，他还知道呢，可不费钱吗？动歪心思哈，还费感情呢，跟你说。然后他就以盗窃的方式呢，去就像俊杰刚刚说到了，偷了电瓶拿去卖了。
是啊，就是不义之财哈。
嗯、对。
经过调查呢，自11月份至今呢，是犯罪嫌疑人王某共盗窃11组电瓶和2辆电动三轮车，涉案价值共计10000余元。
不多呀，电瓶。不是很值钱，而他贱卖了。
对呀、啊，这个估计这个别人知道他这是赃物，
贼脏
不给他高价钱。
嗯，贼脏一般就要卖的便宜一点。哦，我想到我人生的第一辆山地赛车，嗯，1988年的时候，我妈妈买了，我就特别惦记。你知道那个最早那个山地赛车嘛？它后面软尾的，还有避震。我就好想买，因为那个时候工资都不高，我就天天跟我妈念经啊，表现特别好，我就又擦皮鞋又洗碗的，就为了挣那辆车。后来我妈被我这种缠的没办法了，咬牙跟我爸商量，因为那个时候挺贵的。
嗯，
哎，不是八八年，是八八吧？88年左右，还有嘛，就是90年，我都忘了。那个就要一个山地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牌子，捷安特。要、
啊、
哎，那个时候是个很不错的牌子，
现在也是。
哎，是，然后那个山地车呢，就小巧玲珑，是那个蓝的，特别好看，一个宝蓝色。我妈就买了我爱的来。你看我们家住3楼，我那么小个个子，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呢，我每天都不会把车停在楼下，我会扛到3楼去。
然而呢？
然后还把它擦得干干净，就有一天。大意了，哎呀，我到、
哎、呀
我就上楼去，我准备
太惨了、这个、
哎，我就锁一会儿，
就差一天。
对，我就中午回去，因为下午还要去学校上课嘛，嗯、就停了。我说我吃了午饭就下来，然后吃午饭吃了一半，吃完了以后就走到那个门口，那个时候都是门对门嘛，那两户的那一梯两户、
嗯，
隔壁阿姨就说：“我刚才仙儿啊，我刚才在阳台上端着碗吃饭，我看见一个男的一直在看你的车。”后来他好像把你的车就拎起来推到前轮走了，因为后轮锁住的嘛。他说他有个风衣一搭，我好像摊着给你推走了。他说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把我叫住呢？因为那个时候家属大院基本上一叫他是跑不掉的呀，都认识人，楼下小卖部都能给他怼住。他说我就忘了，我看得很入神，他怎么把车给弄走？他就把后面也没有，因为那种山地车最早就还比较时髦的，轮很漂亮，他没有后面的那个行李，没有什么行李架的，他把坐垫拎起来，可狡猾了，对吧？因为前轮就可以滚走，风衣一趟，你看不出来他后轮是着地的，就没着地。他说我就在想，是不是你熟人借走了？因为他把车给推走了。他说推远了，我才发现他后轮没着地，他仅用前轮，
对吧？
哦，后来你知道才骑了一个多星期啊，我这一辈子人生非常大的伤害之一就在这儿。想到所以被人偷掉，你说电瓶车的电瓶啊，三轮电动车啊，这种太可恶了，又一下想起来、
这个。所以呢，这个普通的自行车丢了可能没那么伤心哈。
啊，对，
我这个自行车也丢过2辆的。
你也是、啊、
上学的时候对
啊，
因为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校园子大嘛，校园子大大家都有一辆自行车方便。
嗯，
然后那自行车一排放过去，那简直密密麻麻。
对啊，
你要认得你的车才能找得着，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有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忘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是不是擦得太干净了？
绝不是。
你这么爱干净的人，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学校周边，那学校周边的那个。修自行车的地方，他就卖车。卖的车可能是从城市的南边偷过来，在北边卖的。
哦，对对对，
北边偷的车肯定不能到南边卖了。他就有这个业务。
南车北输，北车南输啊，就是。哎呦天哪，就是很愤怒的那时候被偷，后来就不敢，也不好意思给父母说，你再给我买个就骑那种很连铃铛都锈了的那种车，就没有人去偷的。然后行李架最好都是灰。后来隔壁阿姨还给我说，她说你以后长记性吧，别把车擦那么亮，你下面的那个车辐条。我都给他擦得亮铮铮的，你知道？现在
对，要多买些锁。 但都买锁的时候人家把你轮子卸了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说看看哈，这个给主播刷礼物的人，哎，后来他就不是说涉案金额才10000多，这个有网友就说了哈，你带主播当初恋，主播把你当 ATM 来提现哈。
哎呀，
其实现在真是网络发达了，网恋也挺常见的哈。
对，把这个全部的感情啊寄托在你我本无缘网络一线牵上，其实是不太靠谱的哈。
嗯，
尤其是哈，有些这个网络主播，其实不能叫有些吧，现在这个有这个摄像头美颜功能之后，往往都会开这个美颜滤镜，就是给很多人这个初恋的感觉哈。
对对对，
关了滤镜没准呢就是另外一个面目了。
哎，有人就网友就说关了滤镜可能就是乔碧萝哈，大家不知道的网上去搜这个乔碧萝事件，俊杰肯定知道的哈。
哎，我好像被做成了表情包吧。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一去掉这个滤镜之后马上就是换了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据说是声音很甜美的。
哦，他是声音很美很美，就是和他这个开了滤镜后的形象是很吻合的。
对，没准人家心灵其实也是很美的，对吧、
哦、
所以不能被外表所蒙蔽。
是是，但是现在可不是，在网络上好多主播哈，都是就是都开着滤镜，大家冲着这个脸儿去的。往接下来看，说火锅了，还没说到火锅上，都市快报，因为我们说火锅是很有氛围感的美食哈，这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我就很喜欢火锅，我就说火锅你也是啊，火锅一开烦恼走开哈，
对，尤其上羊肉，
嗯，哎呦对，哦。要说到我的心坎上，尤其是个羊后腿的黑肉，那是最好吃的。好，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向大姐，就是火锅舌头给吃，火锅深度爱好者。她没想到呢，她的吃法啊，我这个就心定了，是她的吃法不 对,
对，
在身上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对对对对对，火锅是无辜的，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58岁的向大姐呢，性格外向，朋友众多，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和姐妹们一起吃饭聊天。
嗯，
在一众美食中呢，氛围感极强的火锅是她的最爱。大伙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一顿，那是心里美滋滋的。
嗯，向大姐基本上是每周都要吃，但火锅的食材上肯定嘛，吃素我们就经常，当然也吃素，也素食爱好者哈。向大姐就是一个肉食爱好者，她就喜欢新鲜的这个鲜嫩的肥牛卷啊、猪肉片啊、黄喉啊、毛肚啊，就通通就安排上了。但是，哎，就过了没多久，就不久前哈，要过这个新年前，向大姐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左眼看东西越来越糊，她就以为自己老花加深了，就去眼镜店呢配了一下眼镜。
然而呢，半个月过去了，她的眼睛越来越感觉不对劲儿了，总感觉有黑影儿，有什么东西在飘，眼前呢越来越模糊，戴眼镜呢也不管用。
嗯，
这下呢，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眼疾了。
嗯，关键怕是看不见了哈，这一桌子菜我加哪个，这羊肉牛肉都看不见了，马上就到附近的医院去眼科检查。后来说他是患的是叫葡萄膜炎。
哦，这个不懂啊。
嗯，
引起葡萄膜炎的原因呢有100多种，正好学习一下，要对症治疗呢必须找到病因。但是呢，向大姐的眼睛呢似乎特别蹊跷，换了好几家医院，也请专家会诊了好多次，始终找不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视力还一天比一天差了，就急坏了，他就去杭州的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就一查左眼视力0.1。接诊的医生呢是一个博士，了解他的情况后发现，哎呀，究竟怎么回事呢，就干脆组织了一个团队来会诊，用了一个叫广角眼底照相机，因为这个它能够特别大范围判断眼底的一个全部情况嘛。这一下哇，黄斑不得了，黄斑裂孔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眼疾，因为跟视网膜脱落这当中比较可怕，就黄斑裂孔，就发现在他的黄斑区有个白色的病灶，一查里面有弓形虫抗体呈阳性，也就考虑到可能是被弓形虫感染了。
嗯，这得亏是这个发现病因啊，幸亏他碰到了这个较真的医生。导致向大姐视力骤降的真正元凶呢就是弓形虫，这是一种寄生虫，而猫和其他猫科动物是弓形虫的这个宿主，
中宿主，
中宿主就是比较多的一个宿主，是吗？
对对对，终极宿主就是。
它在肠上皮细胞内呢进行有性繁殖，形成卵囊。
啊，听起来有点复杂哈，而且说它想要恢复之前的视力几乎不太可能了。那向大姐就奇怪了，我又不养猫又不养狗的，怎么会感染弓形虫呢？后来医生了解知道，他知道一个网红吃法，就是毛肚涮10秒，肥牛涮1分钟。我天哪，肥牛涮1分钟还不行，毛肚涮10秒，不是毛肚界经常有句话叫7上8下，对吧？就能吃。原来我觉得那，原来我的涮的方法也有问题，还好我没像他吃的这么频繁。
所以这个 今天我也学习一下这个火锅的知识、啊、
因为马上要过节了，有可能家里叫
上
锅子哈。
毛肚
涮
十秒，肥牛涮一分钟啊，它是这么个算法啊。医生介绍呢，弓形虫在这个家畜中流行很普遍哈、啊，血清阳性率以猫为最高，接下来依次为猪、犬、羊、牛、马等。弓形虫呢主要会侵犯眼、脑、心、肝、淋巴等，哇，这都是重要脏器，
都是重要器官，
尤其是在眼科呢。眼弓形虫病呢并不少见。
医生所以特别提醒啊，大家涮锅子的时候一味追求要嫩，这个肉片刚一下去哈，这真是我们经常说开玩笑，以前逗我姨父，他炒股票，股票一进去哇瞬间就出来，就是但凡感觉一跌马就把我说他就不叫炒火炒股票，那叫涮股票、
嗯、
就大家就在这个涮字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这种认识了哈，就一烫下去就入口，其实这样子弓形虫没有杀死啊，微微一烫这种短暂的加热是不可能把这个杀死的，然后你又不加热足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感染了。
所以呢，不少感染弓形虫的人往往是发生在食用火锅后，医生建议呢，吃火锅最健康安全的吃法呢，将食物充分煮熟，食物在火锅汤料温度达到100摄氏度时呢涮煮并保持一定的时间，目测鸡肉鱼肉呢变成白色，猪牛羊肉呢变成浅褐色，虾蟹的变成橙红色才可以放心食用。
好，记住了，包括还有一些海鲜也是哈，因为当中可能有些存在被感染的这种贝类，大家要当心。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继续再来聊一个跟火锅有关的话题。
时间留不住，风吹散了星空，昨日恍惚而匆匆，回忆重放着心海的翻涌，来去不过一场梦，走走停停想在沉沦的迷宫，反复着言不有种，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只剩下两手空空，也许多苍白难过忘了对我说，孤独贯穿了生活，人生像闹剧卷入迷失漩涡，沙漠怎么逃脱，原来命运的捉弄常常忘了对我说，谅解总偏爱挥霍，黑夜到白昼决绝的选择换来落寞拉扯，这到底是对是错，想在沉沦的迷宫反复着言不由衷，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只剩下两手空空，忘了 躲藏的难过，忘了对我说，孤独贯穿了生活。人生像闹剧，卷入迷失漩涡，又困进沙漠，怎么逃脱？原来命运的捉弄，常常忘了对我说，谅解总偏爱挥霍。黑夜到白昼，决绝的选择换来落寞拉扯，这到底是对是错？谁懂得？
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一首这个新歌哈，是郭靖的，叫《忘了对我说》哈。郭靖哈，这是不是那个，不是靖哥哥？
听着真好听啊！这是一个什么歌呢？
这是其实是一个电视连续剧《今生有你》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忘了对我说，
应该是更有感觉哈。
可能是，我也没怎么去看，因为这个就看看有时候豆瓣上评分稍微高一点的剧，我就喜欢去听听他的歌怎么样。好，刚才讲了，还跟大家聊聊火锅，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火锅，好让人羡慕。我觉得我人生的终极理想之一就是这个家庭生活。
来自内蒙网的一个报道哈，临近春节呢，很多人在外地工作啊，都会想到回到家乡去和亲朋好友聚会一下。
对，
如果是一个大家庭大家族的，那一定是热闹极了。但人多呢也有一个苦恼啊，要想所有人都围在一张桌子上，属实有点困难。
嗯，
就算是比较大的桌子能转，再加远一点的菜呢也有困难。
对的。那么这段最近有一个视频就让大家就羡慕满了哈，这个氛围感简直这个就是拉满了，到时候这个血槽。这个视频显示在一个女子的家里面，他们在餐厅中间是一个长条的那种长的椭圆形的一个桌子，中间放的啤酒和饮料，旁边每个座位都是一个小锅，单独的独立的哈，而且摆了很多的蔬菜，我看了有串儿，有丸子，有羊肉，就还有毛肚，就是涮火锅的应有尽有，午餐肉。这个桌子一启动了以后，中间的菜盘就开始转动起来，其实就是旋转回转小火锅，就有点像回转寿司。
对，旋转火锅的家庭版，对吧？
一模一样，就跟以前，就是有一年我去一个大学里面就是玩，看我以前的那个老师和同学，他们带我去吃饭，我们吃的回转小火锅，他跟那个一模一样。哦，太幸福了。
20年前就这样，现在也是要，对啊，越来越火、
太爽了哈。
这个当然这个所有菜准备好，大家开始落座，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其乐融融的各自分开，谁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往自己涮啊，其实很
还很卫生，是吧，俊杰？是吧？
是
很卫生，感觉
你想涮多久涮多久啊，像刚才的火锅一样。
嗯，
有想涮多长就涮多长，想涮多长就涮多短。
哎，你就跟那个一样的，现在以前我们叫分餐制嘛哈，人家现在自己拿了以后放到自己锅里煮，反正这个肉都烂在自己的锅里，老人小孩也在一起。你没看这视频显示这一大家咱们人蛮多的，真的是有说有笑。我觉得这个火锅用它强大的凝聚力把这一家人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那也不担心加不到菜了，对吧？因为它一直转来转去的嘛，你就往自己锅里加就行了。就问这个张女士，你哪门想到自己在家里装了一个回转的小火锅呢？
对呀、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关键家人支持是重点，像要叫我是很愿意装一套的。
他说这个氛围感欢乐很好玩哈。所以呢他就装了这么一个，这个清洁起来不是很方便啊。又想到了这个刷碗的哈，
其实没有，你就是自己刷自己的锅，他没有碗。
哎呀，是啊，
你自己的锅自己刷，就一人一口锅嘛，
自己刷，
对对对，
一口锅一口碗，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的小锅里自己涮了，你就多简单的一事儿。
bring a 锅啊，
对对对对对，一个小锅，因为他说他们家的人多嘛，这李女士家，大家庭好热闹，俊杰也应该是在大家庭中长大的吧？
是啊。我们没有这种，没有这么好奢华，这个太奢华了，一人一个小锅，这个没试过。
就是我也没试过，我就只有眼馋的份儿。他原来就说加这么多就买个大餐桌，他爸就说了，哎呀，搞那玩意儿太累了，我们既然大家都爱吃火锅，这真是一家人呢。我觉得就是真的，像我又想要的话，我们家人肯定就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就反对。他爸就说，要不然我们就装一个回转小火锅，多酷啊。哎，老爷子太有想法，我真喜欢这老爷子。
哎，是啊，这个有了这种火锅之后，大 大家可以平时多聚聚哈，因为吃饭方便哈。
对，也不会众口难调了，对吧？你爱吃啥拿啥。所以他父亲就跟他一块在网上去订了这个回转的小火锅的套装，上货了以后就把桌子装好后，装好了以后，一家人虽然都已经想好了，还是非常的震撼。他们家因为12个人，正好12个预定的嘛。他可以订你们家6个人，就6个装一个6个人的回转小火锅，哇，菜也够装啊，12个人的位置，菜转起来多壮观。他说现在弄下来，大家觉得又好吃又好玩。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景，应该是轮流到这个桌子的这个中间或者边上给大家递菜啊。
不用，他菜就在那个上面转，就跟那个回转寿司是一样，你然后自己面前是一口锅。所以很方便，你大人小孩也不用张手，就哎，不用说把那个，我们经常讲桌上无短手，对吧？但你还得站起来夹菜，这完全用不着，太爽了。我真想加入他们这个大家庭，不知道他们家还缺不缺一个40多岁的宝宝。
首先你得能放得下这个，首先找个地儿能把这个大桌子放下才说。
对对对对对，哎呀，我就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到就跟现在的先生第一次上他们家吃饭。我公公那个时候还没是公公，就问我你怎么吃这么少，我就跟他说，我说真的第一次到你们家来吃饭特别不好意思，我其实没吃饱，就不好意思夹菜，你都不好意思站起来。我把老爷子逗笑了，说那你以后在我们家别讲规矩。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就完全就不会就是说不好意思站起来夹菜这么一说了哈。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给大家送来一首苏诗丁的《回首遇见》，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声音。不要忘了，明天我们会继续开通热线，为大家邀请3位大厨给大家开菜单。这个菜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方便在家里就能够做的年夜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那肯，我可以预计的应该不是火锅。
哎，对对对，哎，这个俊杰说的好。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明天拨打来参与。
嗯，来咨询这个菜具体怎么做。如果您还在担心这个啊，这个新年我还没开出菜单，一点问题都没有，三位大厨可以帮您出主意，而且会在现场就教您怎么来做。
能看出脆弱，两个人平行线，各自努力的生活，终究逃不过上天正确的选择。苦衷无悔都不用细说，我知道我